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呢啲病球向客户返还2.6亿元保险费。联邦政府设立8亿元住房基金，5年内提供20,000套可负担住房。4名澳洲人喺土耳其叙利亚地震中失联。澳洲国防部长表示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7.2万吨澳洲煤炭运抵中国港口。新州州长同反对党领袖举行竞选辩论。南澳废除电动汽车税法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私人医保公司 Medibank 承诺，将在现有客户以及在过去7个月内持有保单的客户返还2.66亿澳元保险费。这个是该公司将疫情期间部分利润返还消费者的计划之一。目前仍持有 Medibank 保单的用户将收到保险费暂停上涨的通知，已经退保的用户将收到现金返还。有资格收到现金返还的消费者可能会收到支票，现金也可能自动存入他们的户头。Medibank 的保费原定在2023年4月开始平均上涨 2.96%， 但该公司决定将涨价推迟2个月，向消费者返还红利。这项政策适用于 Medibank 和 ARM 保单以及海外访客工作保单持有人。Medibank 表示，这个是22年来保险费涨幅最低的一次。随着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持续上涨，我们知道很多澳洲家庭面临预算压力。作为全澳最大的私人医保公司， Medibank 表示，自从疫情以来，他们已经向用户返还了创纪录的10亿多澳元保费，包括2020年返还1.95亿澳元，2021年返还1.05亿澳元，2022年返还4.43亿澳元。目前Medibank 正因为去年的近千万用户数据泄露一事而面临集体诉讼。2月7日， Baker & McKenzie 律师事务所已经在联邦法庭向该公司提起集体诉讼。坎培拉消息，联邦住房部长高连斯2月9日向国会提出立法，建立澳洲未来住房基金、澳洲住房以及全国住房供应同负担能力委员会，在5年内建造20,000套社会保障住房和可负担住房。这笔100亿元的基金是阿尔巴尼斯政府在2022年联邦选举前的一项重要承诺，是10几年来该领域最大的投资。这项在全国范围内增加社会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的计划，被称为澳洲住房所有权的转折点。住房部长高连斯表示，基金收益将永久用于投资全国各地的住房，每年分配的上限为5亿元。该基金的前5年将建造20,000套社会保障性住房和可负担住房，其中4000套将分配给受家庭暴力影响的妇女和儿童，以及有无家可归风险的老年妇女。澳洲住房部长提出立法成立澳洲住房委员会，这个是一个独立机构，其任务是确保资金在所有州和领地、城市和乡镇地区的建设中公平的分配。国家住房供应和负担能力委员会将为政府提供独立的建议，以进一步增加住房供应。该机构临时委员会自1月1号起开始运作，但永久委员会将在7月1号任命。坎培拉消息，截至目前土耳其和叙利亚强震死亡人数已超过1.2万人。这场7.8级地震是本世纪发生的最致命地震之一。地震发生3日后，死亡人数仍在继续上升，搜救人员仍在废墟中救出幸存者，但是留给搜救幸存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一支多达72人训练有素的澳洲搜救队计划在这个周末前抵达土耳其提供援助。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证实，地震发生时有4名澳洲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王英贤说，这4名澳洲人的安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在安卡拉的领事官员正在与当地政府和其他方面合作，寻找和救援这4名失联的澳洲人。同时，澳洲外交以及贸易部正在向另外40名身处该地的澳洲人提供领事援助。澳洲联邦副总理和国防部长马利斯日前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接近1周年，澳洲仍将在必要时长期支持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物资。马利斯说，虽然向乌克兰提供资源需要同印太地区其他问题保持平衡，但澳洲仍需要尽其所能帮助乌克兰。澳洲政府将继续同乌克兰进行讨论，确保他们能够继续对抗俄罗斯，并将就如何继续提供支持问题同乌克兰进行讨论。在猜测俄罗斯可能计划在乌克兰发动新的军事攻势以配合周年纪念日前夕。 麦尼斯话，所有国家都需要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确保佢能够继续参战，能够以自己嘅方式解决呢场冲突。呢个正系澳洲正在努力去做嘅事情。最新嘅支持系提供军事培训师。澳洲联邦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伯明翰话：澳洲唔应该因为已经喺战争期间援助乌克兰而沾沾自喜。在乌克兰表现出比当时好多人预期的要大得多的人性和智慧能力的一年之后，澳洲现在不能够因为疲倦导致乌克兰面临潜在的失败，重要的是同北约一起继续为其提供支持，这样做可以令到乌克兰处于尽可能强大的能力，继续成功保卫自己。2月8日，大约7.2万吨澳洲煤炭运抵中国湛江市港口，这个是中共对澳洲煤炭实施非官方禁令以来，首批从澳洲运截的煤炭直接进入中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这艘名为 Magic Eclipse 的运煤船将要从昆州出发。在运煤船抵达湛江之前，澳中两国的贸易部长刚举行完视频会议，但会谈并没有在贸易禁令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共已经邀请澳洲贸易部长访华，以继续会谈。有消息人士对媒体说，澳洲政府将视频会谈视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开始，但这个程仍需时间。2020年，中共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禁止澳洲煤炭入境，导致数十艘运煤船长时间被困在中国沿海，滞留在海上的澳洲煤炭一度达到大约100万吨。当时澳洲时任总理莫里森公开呼吁对 COVID-19 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中共随即对澳洲出口到大陆的一系列产品实施高关税或其他限制措施，受限制的除了煤炭还有大麦、龙虾、葡萄酒等。反对党影子部长伯明翰对媒体说，如果中方真的想稳定关系，结束战狼外交，显示出他们不想进行经济胁迫，这样他们应该取消这些不公平的贸易制裁。伯明翰表示，澳洲需要看到这批煤炭以正常的方式通过海关程序，在消除到澳洲葡萄酒业、大麦行业和很多其他行业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贸易制裁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说来消息，新州选举下个月举行，新州州长佩莱塞特和反对党首柯文斯2月9日进行了一场关于健康、教育、博彩和基础设施的竞选辩论。这个星期四，新州执政党和工党领导人在雪梨与 GB 电台进行了激烈的竞选辩论。州长佩莱塞特有信心领导两党联盟获得连任。他说，两党联盟带领新州度过了10多年，包括应对了干旱、山火、大流行和洪水的挑战。他对工党应对即将到来的经济挑战的能力表示怀疑。他说，他认为工党没有经验处理即将到来的问题。而反对党党魁柯文斯说，两党联盟已经执政了12年，足够了，是时候进行改变了，需要一个没分裂的新队伍，工党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柯文斯还就压力重重的公共卫生系统向州长提出挑战，称现在已有1/10的人被逼在医院急诊室等待超过24小时。佩莱塞特回击说，州政府在卫生方面投入了数十亿元，在疫情期间新州保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新州拥有全国最强的公共卫生系统，在医疗保健方面全国各地都存在挑战，但这个不应被政治化。柯文斯则坚称，州长没有听取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意见，由于政府对公共部门薪水设定了 3% 的涨幅上限，医护人员和教师的短缺情况只会变得更糟。新州 70% 的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希望搬到其他管辖区，州长决定在通货膨胀爆发前几个月冻结薪水，这个亦摧毁了新州部分一线公共服务。佩莱塞特反驳说，设定涨薪上限是公平合理的，如果不控制预算中的开支增长，就无法投资于一线服务。佩莱塞特还批评工党在博彩业改革方面的做法，称工党拒绝支持政府在5年内无现金赌博的承诺，只是一个软弱的回应。而柯文斯反驳说，工党计划在500台机器上实施无现金试点是合理的，尽管有时候改革有着最好的意图，但事实上却加剧了赌博，他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阿德莱德消息，南澳议会上下两院通过了一项废除前自由党政府提出的电动汽车税的法案。交通部长库德桑托尼斯说，应该鼓励南澳人做出对环境负责任的选择，而不是设置新的障碍。 这种落后的税收是对自由党低税收言论的又一次背叛，也是对追求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背叛。前自由党政府提出的电动汽车税提议，对插电式混合电动汽车每公里收费2仙，其他任何电动汽车每公里收费2.5仙。这项收费最初定在去年开始实施，但被推迟到2027年7月，即电动汽车销量占该州汽车市场总销量的30%时才实施。然而，布特桑托尼斯将这项税收描述为一种对环境有隐形成本的隐形税。他说，废除这项政策的好处已经很明显。今年1月南澳销售了242辆新电动汽车，高于2022年1月的32辆。澳洲研究所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引入新的道路使用费，10个南澳人中有7人不太可能购买电动汽车。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